凡是谈到环境变化，马上就想到 pH 值、温度、光、热，温度就是热，光等等。然后，所以说这里就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 pH 值变化，pH 值变化会影响氢键相互作用，这个刚才讲过了，大家牢牢的把它记住。pH 变化还会影响静电相互作用，尤其是弱的静电带电基团是比较容易受到静电相互作用。那么这里给出一个例子，就是说，它这个羧基在不同的 pH 值下，电离情况不一样，会导致它的静电相互作用不一样，不是那个氢键相互作用不一样。那么另外一个是光照。光照是比 pH 值更容易控制的一个事情，因为有光和没有光是完全由外加控制的。那么上节课也讲到过，光照一旦提到光照，必然会提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叫什么分子啊？偶氮苯。偶氮苯是跟光照响应必然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分子。它为什么会联系在一起呢？就是它在光照情况下会发生构型的变化，构型变化导致两个后果：第一，亲疏水性发生变化；第二，与环弧径的主客体作用力发生变化。在光照之前，这个东西大小刚刚好塞到环弧径里面去，主客体作用力比较强；当光照之后，这个东西折叠了，环弧径里面塞不进去，主客体作用力下降。所以就可以利用这样的结构来实现，光照响应型聚集体的构建。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聚合物胶束的应用。应用最主要的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作为反应的容器，或者说反应的模板；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实现物质的装载与释放，这是它最主要的两个应用。那么对于反应的模板来说，首先它有这个反应的模板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这个反应可以发生在聚合物胶束的内部，发生在它的核里面，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就是发生在聚合物胶束的外面，利用聚合物胶束本身来作为模板。那么为什么要用聚合物胶束来，那么如果说利用里面那个，就让反应发生在聚合物胶束里面，可以干什么事情呢？在这个核里面可以控制化学反应，来合成无机的纳米粒子。接下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无机的纳米粒子？能不能合成有机的纳米粒子？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人合成有机的纳米粒子。为什么必须是无机的？那么你合成了这个纳米粒子以后，你怎么得到这个纳米粒子呢？你要把外面的胶束给去掉，对吧？把外面的这个反应器给去掉。去掉最容易的方法是把它烧掉，因为聚合物是一个有机物，你只要把它加热，它就烧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做的是无机纳米粒子，无机纳米粒子往往在能够耐受几百度的高温。如果你搞一个有机的，那就一起随风而去了。所以说用的比较多的还是设计无机纳米粒子。那么接下来就问，用这个胶束来做反应器，来实现无机纳米粒子的合成，有什么好处？粒径均一，这是最大的优点。然后接下来再拓展的问一下，不属于高分子范畴，为什么粒径均一这么重要？为了好看吗？OK，对于纳米材料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形状和它的性能是有非常大的关联的。当它小，比如说你一个500纳米的一个乒乓球，直径10公分和直径12公分，没啥区别。 对吧，都能打，拿来打当乒乓球打，就是弹速不太一样，速度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说一个晶纳米粒子八个纳米和十二个纳米，这个区别就非常大，它们在光谱学上的区别就非常大。比如说晶纳米粒子的拉曼光信号就会发生几百个波数的几百个纳米波数的偏移。所以说做成均一性的然后尺寸可控的纳米材料是合成纳无机纳米粒子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内容。这也是大家为什么选用胶塑来做反应器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说要整个胶塑把它作为模板在它外面做化学反应，那么又可以做成什么呢？然后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热门，叫做介孔材料。介孔材料和微孔材料的区别就是这个孔非常的小，要小到微米以下。那么这个非常有典型代表的就是在国际上做的最早的是美国哪个大学忘记了，一个 Starkey 教授。在中国最有名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赵东元教授，他也是回国十年依靠这个方向从博士后做到了科学院院士，所以做的就是这个方向。那么接下来介孔材料它的特点就是说它内部的孔非常的小，非常的规整，有规则，非常规整。然后有啥用呢？对吧，我是做材料的，我总是喜欢问有什么用，我不是做化学的，只要做了好看就可以。细胞培养怎么培养啊？请问一下细胞多大？那么给一个概念，细胞一般情况下是在几个微米到几十个微米，动物细胞，植物细胞更大。介孔的话是微米以下，这个孔至少是微米以下，一般情况下做的比较是几个纳米到几十个纳米或者十几个纳米。或者换句话说，大家期望这种材料会有就孔变小了，孔变规则了，会有什么好处？好，做微反应器。那为什么要做微反应器？这孔变小了会有好处，或者说这个孔变规整了会有好处？它就是两个特点嘛，孔变规整了，孔变小了。啊，形成阵列有什么好处啊？形成阵列并不代表它有好处啊，形成阵列只是一个组织形式啊，那还是要问形成阵列为什么会有好处。那么接下来就说第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表面积增加了，表面积增加了对反应是有好处的，因为比如说固相催化，那么反应是在气相或者说液相和固相的界面上发生的，这个时候界面越大就意味着反应越快，这是第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表面积变大了，这是最直接的好处。另外一个变规整了，变规整了到目前为止还基本上仅仅是好看，很遗憾，虽然很多科学家设想了这个界面这个规整了以后会有很多应用，比如说它反应可以更均一，假设用一个酶做催化剂可以在每一个空腔里面放一个酶然后让这个反应更均一，但事实上这个事情比较难实现，尤其是这个孔不是完全连通的情况下是比较难实现的，所以目前为止仅仅是好看，主要仅仅是好看，有一些非常少的应用。好吧，但不管怎么样，到目前为止这个介孔材料的制备已经不是研究的热点了，主要还是在研究进一步提高这个介孔材料的性能方面和拓展它的新的应用方面有比较集中的研究。那么用聚合物胶塑呢，除了它的小形状规整结构规就大小规整 分散度比较小这种优点，所以说它做出来的孔比较均一，比较小，这个是它的优点。另外一个优点呢，就是胶塑这个东西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那么你用它来做模板，你也可以得到各种各样形状的东西，这也是一个优点。所以说你就会得到内部连这种贯通的孔，或者说变成一片一片的这个分散区域，那么可能会在比如说钠滤膜上面就得到应用，就纳米孔的滤膜上面得到利用，因为纳米孔的滤膜是很难做的，尤其是做到这个孔比较均匀。那么药物释放呢，是胶塑本身，应该说最广泛的一个应用研究，但是实际上真正用药，就是真正一个药物制剂，用药物，用胶塑来做，然后用在病人身上的还不多。这个事情最早呢是德国科学家 Ringstorff 提出来的。那么这个科学家之前也提过，他是德国整个化学界的高分子化学界的大家，基本上1/2到1/3的德国教授是他的学生。所以他很牛。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日本教授，这个卡塔欧卡，他是目前还活跃在这个高分子，目前还没退休的高分子化学家里面做胶塑做得最好的，也是他往生物医用里面推进推的怎么说最接近于实际应用的。他有2到3种药已经要上人体实验了，就是动物实验已经做完，要上人体实验。临床实验的预结果做出来，也效果是相当的好，所以说他是这个领域的大家，目前来说。那么，对于胶塑来载药，必然涉及到怎么把药装进去，装在哪里。最简单的、最直接的，就是把它放在核里面，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核壳的结构嘛。壳设想起来就是起保护作用的，核就是适合来载药的。那么把核放进去，把药放在核里面，那又怎么放呢？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说，我是通过疏水作用结合一个胶塑，构建一个胶塑。那么药物本身也是疏水的，那么就利用增溶效应把它放进去了，这是最直接的想法。那么想的复杂一点，就比如说我用共价键把这个药物结合上去，把疏水药物共价键结合到一个亲水的高分子上面，它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嵌段高分子，或者说一个介质聚合物。那么它本身这个东西就有可能变成胶塑，那么同时让药物起到治疗的作用，也起到结构上构建胶塑的作用。那么，这里举几个例子，就是通过把疏水的小分子这种氨基酸酯，然后介质到这个亲水的聚合物 PEG 上面，然后利用这个小分子的疏水作用来构建这个胶塑，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不想包疏水的药物，我想包亲水的药物，那这个胶塑就得反过来。反过来不行，因为这个胶塑要在生物体里面水环境上面用，你不能把亲水的放在里面，把疏水的放在外面，这样的话这个胶塑会聚集，所以你必须得把它做成一个囊泡，做成一个三段的东西，就是疏水的东西变成一个囊泡，然后里面是亲水的，外面是疏水，外面也是亲水的，那么把药物亲水的药物包在这个囊泡的内腔里面。那么这样也是可以的，这个就不详细介绍了。然后还可以利用静电相互作用来实现这个胶塑的构建以及药物的负载。就比如说，把这种酶是带正电荷的，和这个聚天冬氨酸是带一负电荷的一种氨基酸，和 PEG 的2嵌段聚合物复合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胶塑。然后同时通过静电作用把这个酶装进去了。那么这种静电相互作用呢，最常见的应用就是在负载 DNA 上面，因为负载 DNA 本身是一个带比较强负电荷的东西，在基因传递、基因治疗这种，就是要把 DNA 包裹起来传递到需要的部位的这种应用里面， 都需要给出一个正电的东西去保护 DNA， 否则 DNA 很容易被人体里面的酶所降解，所以就必须要把它保护起来。那这保护一般是通过静电相互作用，利用正负电荷一结合，然后把 DNA 压缩起来。这个时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外面降解 DNA 的酶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个 DNA， 或者说这个酶需要本身就需要先和 DNA 发生相互作用，它才能够把 DNA 切断发生降解。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有一个东西把 DNA 固定得很好了，这个 DNA 就不能够跟酶发生相互作用，这时候就不能被降解。所以理念是这样的，所以说通过这种静电相互作用的前端聚合物和 DNA 相互作用来包覆 DNA 是它这个最大的应用。那么前面之前介绍过这个，我记得上节课末尾的时候介绍过这个小分子聚合物微粒，比如说胶素，它通过尺寸效应是会富集在人体的肿瘤部位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肿瘤部位它需要生长得快，需要更多的养料，所以它那边地方的血管是漏的，渗透性更强，更适合养料从血管里面渗透出来。但它漏了以后，就能够不仅仅是养料能够透过，那么小一点的纳米粒子也能够透过。那么小到多小呢？应该说是大致上说是七八十个纳米以下，或者说五六十个纳米以下。这个是指水合半径五六十个纳米以下就可以通过这个，通过这个效应富集在肿瘤部位。胶素是会变成不同形状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聚合物胶素是有这个特点的。那么这个不同形状的胶素会不会在药物传递的时候有不同的应用呢？就说这个什么样形状的胶素它传递药物的效率是最高的，或者换一个更简单的问法，就是说它进入细胞的能力是更强的，因为进入细胞是某些药物发挥作用必须的途径。形状不同是不是有这种作用？这个问题问的很有趣，对不对？然后这个胶素正好提供了一个很理想的平台，因为它的化学结构是一样，只不过是很接近的，不能说完全一样。然后它通过控制组装的条件可以让它变成不一样的结构，不一样的形状。那么这里就有科学家做了以后呢，就把这个这样一种聚合物，这个具体不说了，就是把它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可以是线状，可以是颗粒状，主要是这两种。为什么不做片状呢？这是一个问题，大家回去慢慢想啊。那么然后比较线状和那个颗粒它们的那个进入细胞的能力，就会发现如果你不给，是在静态情况下，发现这个线状的胶素和颗粒的胶素没有太大的区别，细胞都能，它们都能进入细胞，程度差不多。但是如果说你在一个流动的环境下，为什么要在流动的环境下？因为血液是流动的，静态情况下不能模拟人体的真实情况。一旦你把这个流动力加上去，区别就来了。大家，我可以告诉大家结果，就是说线状的东西不太容易进入细胞，颗粒状的东西不受影响。为什么？ OK， 就是因为在作用机械力作用下它被拉长了，拉长了一段一定长度之后，尤其是假设你想的极端一点，就是拉长到超过了细胞的长度，它显然是进不去了，对吧？或者说，所以说这个就是有它的作用的。至于为什么不用片状，是因为片状的东西本身在容易生理环境下就不稳定太大，所以说不研究片状的情况。 OK， 这就是聚合物胶素自组装以及它的应用这一部分内容。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时候聚合物是在一个均相体系里面自组装，那么如果说在一个非均相体系里面，也就是说在两相的界面上发生组装的话，这个组装必然是和原来在均相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研究领域。 当然，这个研究领域呢，原来不是做高分子的，原来做的都是小分子。但是最近呢，就越来越变成高分子的领域，因为小分子没人做了，或者说小分子做的已经差不多，所以说，越来越多人倾向于研究更复杂的高分子，而且也是高分子在这个界面上也更有更多更广泛的用处，也和更重要的意义。所以说，这个领域呢，也慢慢变成了高分子的领域，所以在这里也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花一节课左右的时间也介绍一下。讲这个事情呢，就要从那个 LB 膜讲起。LB 膜呢，在80年代，也就是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的时候，LB 膜是全世界最热门的化学领域里面最热门的研究领域。热门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后面会介绍它热门到什么程度。什么叫 LB 膜？LB 膜呢是由两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是 Langmuir 和Blodgett。那么它是这样一种技术，是把两亲性的分子在器液界面上铺展成单层膜。这个其实说得很复杂。但是这个事情是经常会存在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见过。谁能告诉我什么样的情况是这种 LB 膜？OK，油滴在水面上铺展，这是一种。另外呢，你们每个人都玩过的，我想，肥皂泡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肥皂泡就是一层表面活性剂在水和气体的表面上。